箴言五章一节说，我儿，要留心听我智慧的话语，侧耳听我聪明的言辞。这是在几节经文中主第三次使用留心这个词。我已经在箴言第四章第一节和第二十节说过了，留心这个词意思是像动物一样竖起耳朵。你看过这些动物，如果它们听到声音，它们的耳朵就会立刻朝那个方向移动。这就是他所说的，你必须调整你的听力，你必须留心听神的智慧。当我们读到后面的经文时，智慧被拟人化了，就像他是一个人。他在路边高处的屋顶上呼喊，他在十字路口，在市场上，在任何有人的地方，智慧只是不断地向我们呼喊。神要把他的智慧赐给我们。正看这个节目的一些人，你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看这个节目，但这是神，他让你收听他的节目，他想把他的智慧传给你，他无处不在，但你必须竖起耳朵，你必须留心他，你必须倾听他，侧耳听我聪明的言辞，为要使你谨守谋略，嘴唇保存知识。谋略这个词的意思是计划，通常是邪恶的，有时是好的。如果在好的意义上使用，它的意思是决策力。决策力的意思是敏锐的智力，精明。这是美国传统词典对此的定义。所以这是说，你可以有敏锐的智力和精明。然后又说，你的嘴唇可以保存知识，所以这是关于你能够理解和明辨事情，并且用智慧和聪明说话。而所有这一切都来自于倾听神的话语。我在箴言一章七节中提到过这一点。经上说，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。一个不敬畏神的人，对神没有任何敬畏、任何尊重的人，是无知的。我知道有些人会因此而生气，但这是绝对正确的，尤其是当你认为智慧在呐喊的时候。除非你留心他的知识，否则你不可能有敏锐的智力和精明，也就是谋略。我是说，我并不想说难听话，但那些不相信神话语的真理、神话语的道德标准的人，他们就是蠢的二次方。我知道人们会因此而生气，但看看我们的社会，看看正在发生的事情，他们现在允许男生进入女生的更衣室和女士洗手间，因为他们觉得今天自己像是个女人。你蠢到如此程度还能呼吸吗？有些人说，你有偏见，你迂腐。不，我这是基于神话语的聪明。那就是愚蠢，需要有人大胆地说，这是错的，这是疯狂。你知道这已经产生了混乱，现在男生在女生的运动中以女性的身份竞赛，他们赢得比赛，因为在身体上他们是不同的，他们的体能不同，这伤害了女生们，有各种各样坏的影响。人们怎么能没有预见到这一点呢？当男人进入女人的洗手间和更衣间时，性接触就会增加。为什么人们没有预见到这一点呢？这会引发各种各样的问题。它已经引起了各种各样的问题。我告诉你，这就是敏锐的智力和精明。当你明白神的话语，不相信这个世界的愚蠢，需要有人站出来勇敢地说。第三节说，因为淫妇的嘴滴下蜂蜜，她的口比油更滑。淫妇指的是淫乱的女人，这是钦定本的措辞，这是说他会试图用甜言蜜语引诱你，但是不要相信他。第四节，至终却苦似阴沉，快如两刃的刀。阴沉是一种有毒的东西，所以这就是说，他的话一开始可能尝起来像蜂蜜，但他们是毒药，他们会杀死你，并且如同两刃的刀一样锋利，也就是一把利剑，他会割伤你，他会毁掉你。如果人们这样看待奸淫，如果他们接受神的话语，听神的话，他们就不会犯奸淫了。奸淫会毁了你， 会毁了你。然而，在当今的经营阶层中，他已经被推崇。你知道，我们已经打开了同性婚姻的大门。结果我刚刚读到他们现在有这个东西，我记不清是怎么说的了，玻璃之类的，这是他们给的一些花哨的词。现在他们认为爱应该是不受限制的，你应该可以有五到六个伴侣，自由的性爱，做任何你想做的事。他们正在为此努力，你知道吗？根据同样的逻辑，他们通过了同性结婚的法案。你也可以用同样的逻辑来推动人兽性行为和多配偶制、一夫多妻制以及其他各种的事情。没有限制，就像你开了一个口，大坝上开了一个口子，整个大坝都坏了，水就倾泻而下。一旦你陷入奸淫，就会像阴沉一样苦，像双刃剑一样锋利。他的脚下入死地，他脚步踏入阴间。还能比这更清楚吗？再一次，今天的精英、好莱坞明星、政客、运动员，他们总是和不同的人睡在一起，他们有性接触，我们的电影、我们的情景喜剧，他们把这些都描绘得很正常。但经上说，奸淫使你的脚下入死地，他脚步踏住阴间。如果你采取神的意见，我向你保证，我们不会推崇这些人，我们不会过于高看他们，而是同情他们，为他们祈祷。我们不会去效法他们，我并不是说去定罪他们，我不是说我们憎恨他们，神爱罪人，我们需要出去分享真理，这需要我们足够的爱去告诉他们真理，能使他们得自由的是真理，而不仅仅是爱。圣经没有说过爱使人得自由，圣经说真理使人得自由，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，必须是在爱中说出的真理，否则如果没有爱，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，那么它就只像是鸣的锣响的钹一般，只讲事实，不会让人们得自由。但要在爱心中讲真理，我在爱里告诉他说，奸淫、滥交、一夜情、婚前同居行为都是错误的，他正在摧毁你的生活，他会带你的脚步走向死亡，也会带你的脚步踏入阴间。第六节说，以致他找不着生命平坦的道，他的路变迁不定，自己还不知道。这是在说淫乱的女人对自己的生活没有明确的方向，她会说一样然后做一样，她很难固定下来。而对于一个正直的人，你可以预测他们要做什么，因为他们的脚步被正直引导，他们做出了选择。我要过一种道德的生活，我要爱我的妻子，我要爱神，我要做确定的事。你可以预测他们会怎么做，但是你无法预测淫妇，她变迁不定，没有恒定的道德标准，随时被现实收买，那是不敬虔的。第七节，众子啊，现在要听从我，不可离弃我口中的话，你所行的道要离他远。他指的是淫妇，不可就近他的房门。你知道吗？有些人喜欢与罪保持暧昧，他们没有想故意犯罪，但他们与之暧昧。有人说，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？有些人会看色情片，在他们心里，他们犯了奸淫。耶稣说，如果你心里动了淫念，就和你出去做了这个行为同样有罪，他可能不会产生同样的后果，你可能不会感染性病，你可能不会让别人怀孕，你可能没有某一些后果，但是只要你在心里起淫念，你就是犯了奸淫罪。但有些人会看色情片，和他暧昧，说我永远不会出去乱来。但是那是和这里所说的相悖的。他说，众子啊，现在要听从我，不可离弃我口中的话，你所行的道要离他远，不可就近他的房门。换句话说，不要搞暧昧。如果你不想跟他犯奸淫，就不要走进他的房子。当然，这是对淫乱罪的拟人化，这不只是说淫妇，他可以是男人，也可以是女人，只是不要跟他暧昧。我曾经在一些情况下，我身边有一个我不认识的人，这似乎是一个机会让我更接近这个人，而不是我所需要的。 当我意识到他有超越友谊的潜在可能性，超越只是兄弟姐妹之间的爱，当他有进一步的可能时，我就会退后。我不留那样的机会，我不会把自己置于一个与另一个女人产生情感瓜葛的境地。我有妻子，我不会去那个方向。然而，正在看节目的人里可能会去，你可能已经去了。然后你会想，为什么我被诱惑了？你在那里紧张兮兮地说，哦，神帮助我抵挡吧。为什么我仍在挣扎？因为你跟他暧昧啊。你的身体不能去任何你的思想没有去过的地方。所以你的思想不要去那里，你的身体也永远不会去那里。嗯，这很简单，但却很深刻。你需要远离他。你们要远避淫行，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八节。你要抵挡魔鬼，雅各书四章七节。但你要远远躲避淫行。第九节说，恐怕将你的尊荣给别人，将你的岁月给残忍的人。这是说你为什么不能靠近他的房子，为什么你甚至不要考虑，甚至不要去思想他？因为如果你这样做了，你的尊荣就会归给别人，你的岁月就会被残忍的人统治，那是你不想要的。撒旦从来不会给你看最终结局，他只是给你看，这个人不是很棒吗？他们不是很有魅力吗？这不是很令人兴奋吗？他只是给你展示罪在当下能给你的短暂的快乐。但是如果他告诉你结局，你的婚姻将会被毁掉，你的孩子将会拒绝你，你将会染上某种性病，你将会失去人们的尊重，所有这些可怕的事情。如果他展示这一切，你绝不会去，但他只是向你展示当下的快感。嘿，你必须超越这些，读这些经文和箴言第五章，好好看看奸淫的真正代价是什么。第十节说，恐怕外人满得你的力量，你劳碌得来的归入外人的家。换句话说，犯奸淫会让你陷入贫穷，这会让你付出代价。有人说，哦，这不至于。看看那些离婚案，那些支付了数百万美元的人，甚至总共可能数十亿、数万亿美元过户。人们失去了财富，因为他们搞一夜情，他们有某种秘密约会。我保证，他会夺走你的财富，你最终将不得不为别人打工，你会失去你所拥有的一切。罪是愚蠢的，是的，罪就是愚蠢的。罪并不聪明，它是情绪的，它是愚蠢的。如果你想一下这样做的后果，你所能得到的永远不值得你所要付出的代价。嘿，这是一个深刻的真理。第十一节，终究你就悲叹，这是在谈论一个靠近淫妇的房门的人，被诱惑的人，那些陷进去的人，他们的财富丢失了，他们现在不得不为别人打工，终究你皮肉和身体销毁，你就悲叹，这是在谈论性病、艾滋病和类似的事情。你犯的罪会有后果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和婚姻伴侣、异性的配偶以外的人发生性行为，真遗憾，现在还得说是异性的配偶。如果你在敬虔的婚姻之外发生性行为，就像玩俄罗斯轮盘赌，性传播疾病、艾滋病毒，那些东西太可怕了，失去你的财富，就像一节经文说的那样，你会下入死地，这是可怕的事情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那是因为你没有考虑长远，你没有看到结果。即使你从未得过性传播疾病，即使你没有失去所有的财富，即使你不必去为别人打工，即使这些都没有发生，总有一天你会站在神面前，你所做的一切都会被完全摊开。是的，感谢神，主宽恕了你。我并没有忽略这个，但我想说的是，奸淫是可怕的。今天的社会已经不认为奸淫是坏事，是可以接受的。我之前提到过这些数据，从40年代到50年代到现在，转变巨大，它和过去是完全反过来的。过去60%到70%在结婚年龄的人结婚， 20% 到30%的人未婚，现在正好反过来，只有20%或30%的人结婚。绝大多数人都是未婚的，他们只是和某人同居，他们不愿做出承诺，离婚已经被接受。人们只是试一下，如果行不通，他们就离婚，或者他们根本就不结婚，他们只是完全生活在淫乱中，完全不去在意他。我告诉你，这是错的，这是错误的。神爱你，但你是错的。那样生活是愚蠢的，它不会带来幸福。我在前面讲过，说当你接受神的话语，遵循它，它会带来幸福，它会带来愉悦，它会带来平安。我告诉你这些不是因为我恨你，不是我想跟你作对，我是说遵从神的话会给你带来平安。这本圣经是车主手册，如果你买了一辆新车，你必须按照它的设计来操作它。你可能想开着一辆豪华轿车出去，去做越野车做的事，或者其他。但如果它不是那样被设计的，你就会毁掉它，你会把它弄坏的，它就不能正常工作了。你需要搞清楚它是为了什么而被造的，然后根据这些原则，根据它被造的目的来使用这台设备。如果你不这样做，你就会毁掉这东西，你就不得不推着它走。我保证，这在属灵层面也是一样的。神创造我们是有目的的，他给了我们操作的指南，他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和一个异性结婚，这应该是延续一生的承诺，他不应该以离婚告终，他不应该被拆开。他说这些话不是因为他想伤害你，而是因为这就是他创造你的方式，这才能够让你幸福，他会给你带来快乐和平安。这真是深刻的。第十二节，他说，这是那些犯奸淫的人的另一件事，说，我怎么恨恶训诲，心中藐视责备，也不听从我师父的话，又不侧耳听那教训我的人。注意这些犯奸淫的人，他们心里是知道的。你可以听到人们说，我并不认为这个有什么问题，他在撒谎。罗马书1章18至20节说，神从天上显明自己，反对人的一切不敬虔和不义。在人的内心有一种直觉性知识，他们甚至明白神的永能和神性，这样他们就无可推诿了。当一个人说，我没有觉得这有什么错，别人都这么做呀，那只是一个借口。在内心层面，他们知道这是错的，他们知道是错的，所以才要掩藏。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站出来大胆宣布。他们知道不对，内心在谴责自己。这就是这里说的，做这事的人，他们恨恶训诲。他们不是没有训诲，他们恨恶训诲。他们藐视责备。耶稣在新约中说，那些作恶的是在黑暗中做的，他们恨光，并不来救光，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。这就是所有政治正确背后的原因。人们反对虔诚的基督徒，说我们是偏执狂，说我们不能做这些事情，这是因为他们被自己的行为所谴责。他们讨厌光，他们想要熄灭光，以致可以生活在黑暗中，不会为他们的行为受到谴责或批评。第十四节说，我在圣会里几乎落在诸般恶中。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，饮自己井里的活水。你的泉源岂可仗义在外？你的河水岂可留在街上？唯独归你一人，不可与外人同用。要使你的泉源蒙福，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，她如可爱的幽鹿，可喜的母鹿。愿她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，她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。我刚刚读到的所有这些经文都在说，性没有错，但它需要在婚姻中与异性发生，它必须是与你的配偶之间发生，你需要有委身。这就是这里说的，你为什么要去别的地方？神给了你一个伴侣，享受对方，你可以拥有你渴望的性生活，但限制在婚姻中，它有正确和错误的用法，这是有道理的。如果你只和你的伴侣发生性关系，你永远不会感染性病，永远不会感染艾滋病。 如果你的伴侣也只和你有性关系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你不应该和一个你不知道他做过什么、去过哪里的人发生性关系，太不应该了。二十节说，我儿，你为何恋慕淫妇？为何抱外女的胸怀？有些人会说，好吧，这是有原因的，那个人太有魅力了，那个人有很多资产，他们有钱啊，我就喜欢。你知道，这是这个世界的智慧，可以找出100万个理由，但如果你思考得正确，到底有什么值得你这么做？你赔上心灵的健康，向性传播疾病敞开大门，失去你的财富，失去你的荣誉，失去尊重，失去你的孩子，失去你拥有的一切，这根本就不值得。就像我刚才说的，罪并不聪明，它是情绪的。然后第二十一节，这是你真的不能拥抱一个陌生人的怀抱，被一个陌生女人迷住的原因。他说，因为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华眼前，他也修平人一切的路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我们接受神的话语和他所教导的，并认识到，就像马太福音第十二章所说的，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。如果说闲话尚且如此，更何况你的行为呢？如果你意识到这一点，它会影响你的行为方式。